感谢主，今天晚上分享属天医治的第五课，耶稣医治。那首先我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时间，将我们的时间、网络、我们听的和分享的都一同分别为圣。主，你祝福我的口，使我的口，从我口出来的都是从你而来的话语，使分享的和听的一同受益，一同成长。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感谢主。然后在上一期中，作者分享到，我们唯一的榜样是耶稣，就是我们要像我们的长兄耶稣一样，释放被掳的得自由。阿门。那这一期呢，作者分享了耶稣医治的榜样以及一些真理介绍。其次作者分享了我们应该怎么做。作为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效法耶稣基督去做，像我们的长兄耶稣一样。在最后，作者又分享了。真正的辅导是门徒训练，就是我们要一起学习，一起行出来，持守神的话语，活出来。那在第一大点，作者分享了几段经文，来介绍耶稣是如何医治所有病人的。首先，在马太福音4章23到24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路加福音4章40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路加福音6章17到19节。经文这样继续，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人，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魔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作者通过大量的经文。记载向我们，说明，在这里，耶稣他医好了他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得了医治。但是同时呢，存在着这样一些疑问，就是说，主耶稣在自己的家乡，他甚至不能医好自己家乡的每个人。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的存在呢？因为在现今的教会中，那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当有人为别人祷告没有得到结果的时候，就会生出这样的教导来。说被医治的人要有信心，要是没有被医好，说明被医治的人没有信心。那显然这是圣牛，是没有果效的借口，是一种推脱责任的借口。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作者分享的经文，从另一个角度来分享，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没有多行医治。那这个标题呢，我后来仔细就是默想了一下，把它改为因为厌弃，所以主耶稣未能多行医治。主耶稣并不是没有行医治，而是他没有多行。那么首先来看这样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3章53到58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都是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那请注意。在马太福音13章58节，耶稣因为他们的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这里并没有说主耶稣没有行任何异能，而是说他没有行很多。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厌弃他，这城里的人厌弃主耶稣，不接受他，不接受他的医治。那其次，作者也分享到说，在这样一个小城里，人数并不多，所以即使有。一部分人过来寻找他医治，那个数量也是不多的。 那同样在对应的经文马可福音中，马可福音同样也记载了，在马可福音6章3节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那这里是相同的情况，几乎一字不差，说他们厌弃他。在马可福音6章5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同样的，首先这里城里的人，这些城里的人是厌弃主耶稣，厌弃他，使得主耶稣不得行什么异能。他们不得行，就是没有办法去行。那因为这里城里的人厌弃他，就是讨厌他、弃绝他、拒绝他、不接受他、不愿意来到他这里去医治，那主耶稣就没有办法为他们去医治、施行异能。那第二个呢，是说主耶稣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了他们。那可以想象，当时呢，只有几个人前来寻求主耶稣的帮助，他们病了，那主耶稣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每一个被主耶稣按手的人都得了医治，按手在几个病人的身上都治好了他们，主耶稣一次都没有失败过，只要是他按手的就得了医治。所以作者通过大量的圣经经文，使我们看到这样的圣牛是不攻自破的。那在第二大点，作者分享的是耶稣医治释放病人。我们的主耶稣是如何为病人医治的呢？就是发命令、按手。圣经里没有任何地方说我们的主耶稣为人祷告。他每一次医治服侍，并没有去为别人祷告，而是给病人按手。他说话，他发命令。他对任何的问题都是发命令说话。那接下来，我们主耶稣都医治了谁呢？这里作者分享了说，主耶稣医治了需要的人。同样有经文，这样一段经文来证明，《路加福音》9章11节，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这里没有说他医治了蛮有信心的人，医治了很有信心的人，医治了什么都做对的人，或者说他医治了那些殷勤祷告的人。他只说医治了那些需要医治的人。主耶稣在面对医治的时候，就是发命令、按手，随时随地的去医治人，释放自由。那同样在我们的里面，有和主耶稣一样的灵，一样的能力，并且这个能力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他昨日今日永不改变。那在生活中，我们如何去释放圣灵的大能呢？正如施洗约翰所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就是让神来做神，让主来做主，剥掉属于我们自己的部分，放下自己，放下肉体。当我们让道给他，让他来彰显他的能力，释放他的大能，这就是神大能运作的方式，也是天国的法则。感谢主，到了第三大点，作者分享了说，持守对基督的信心。那其实作者也是在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效法耶稣基督去做？首先，第一点，他分享到，我们的信心不应该在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应该在神。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相信神会照着他的话语来成就。主耶稣每次谈到信心有多少，他谈论的都是信心的类型。他每次提到的都是一种信心，就是一种能够坚持不懈的信心，会一直坚持，直到得到他想要的，绝不放弃，直到看到你在信心里所见的结局，最后的结局和结果应该是与经文一致的，与神的话语，与他的应许是一致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在于我们的选择，我们选择在面对问题环境的时候，绝不屈膝，绝不改变我们的立场， 我们坚定的和我们神站在一起，和神的话语站在一起，哪怕我们现在环境尚未改变，我们绝不低头，因为主耶稣在圣经上，因为圣经上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这是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是永远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我们持守到底，神的话语必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在第三小点中，作者分享了说如何活出信心呢？称尚未有的就像已经有了。作者说，如果你病了，你到处说我没有病，那你就是在说谎。但是你可以称自己被医治了，因他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这是真理，真理高过事实。你来同意这个真理，你只需要同意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开始为你效力。是，就这样成就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接着作者在第四大点里分享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在医治的时候，他需不需要病人的信息？需要病人的多少信息呢？有这样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10章51到52节。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里主耶稣没有问他你是怎么瞎的或什么导致的，也没有问他你家里有人瞎吗？有没有家族的基因遗传、世代的咒诅？主耶稣完全没有这样做，他只是问你想要什么。那瞎子说：“我要能看见。”主就说：“你的信救了你，回去吧。”主耶稣就是这样，在医治服侍的时候，从来没有去翻细节、查背景，因为他有能力释放人得自由，他也不用去在意他们怎么得病的，他只要释放人得自由就好了。他只要把他的能力给出去，把他的爱给出去，把他的怜悯给出去，使人得自由、得释放，这就是他的心愿。因为主耶稣也深深的知道，魔鬼才是所有疾病和病痛的总源，这才是根源。我们所痛恨的是魔鬼，而不是人。所以在面对医治服事、面对人、面对我们自己、面对一切环境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随时随地的释放自由就好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时刻调整我们的思维与神的话语一致，不受环境和外界的影响。另外，作者通过这样一段经文，就是血漏妇人摸耶稣的衣穗便得医治这样的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是谁决定得医治的。在马太福音9章20到22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她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从这里我们看到，那是什么决定了血漏妇人她的医治呢？那首先是她主动的去摸主耶稣，去拽他的衣服，因为这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我想当时她是强烈的想要得着医治，她想要自己痊愈。他也有自己这样一个主动性，到了一个程度，主耶稣甚至不用说“好，我会医治你”，他就得医治了。但是也正是这样一个经文故事，从这里面也正彰显了我们的神有多伟大、多奇妙。主耶稣不需要全知道，他不需要知道谁被医治了，他当时也不知道这个血漏的妇人她是否配得，不知道她是怎么得了血漏。也不知道他得了多少年，有多严重。他只是因为妇人说了一句：“我摸他的衣裳穗子就必痊愈。”只因为这样一句话，医治就发生了。所以，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像主耶稣一样，不找原因，不查问细节，就是随时随地的释放大脑，释放人得自由，效法基督。 感谢主。然后到了第五大点，作者在这里分享的是根据圣经真正的辅导，用圣经的教法是门徒训练。其实作者就是在教导我们说，我们学习了知识，那如何去实操出来，如何去活出来，行出来。那这里作者分享了，就是说，在生活中，当我们与一群人相交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一起同行，一起学习，一起行出来。就是做门徒训练。那比如说，当你带门徒训练的时候，A 是训练的人，他在外面遇到一个，在超市遇到一个人需要去得医治的时候，需要去被医治服侍的时候，那 A 只需要对着被需要被医治的人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得医治。让 B 看到，那下一次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A 就可以，训练 B 来，就是对这个需要医治的人发命令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得医治。就是这样，一边学，一边去实操，一边学，一边去，在生活中去活出来，去操练，这样生命才能，一起成长。那作者说，当我们，不断的去活出来，不断的去行出来的时候，不断的去成长，那到一个地步，就是不，我们自己本身也不再需要医治了，我们就成了神大能的活广告，而不仅仅是神的医治的大能的活广告，我们自己不需要医治，而且我们还有能力去医治别人，释放别人。成为神大能的活广告，就如同主耶稣的门徒在当年，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也可以照样医治。使徒行传5章15节说，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桌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那这里没有记录谁被他经过的影子医治了，但是彼得的影子是可以医治人，使人得到医治，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渴望，有这样的盼望、指望。在使徒行传5章16节说，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以来，全都得了医治。如果你想跟影子连起来，我想是可以的。但最起码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所有的病人被带来，也全部被医治了。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连耶稣的门徒都能医治每一个人。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和耶稣一样的能力和大能，他能做的，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他更大的事。那接着就到了第六大点，作者分享了这样一个经文，就是耶稣医治2次按手。那这里主耶稣2次按手了，那今天的我们还需要2次吗？作者说，我们一次就应该成功。那为什么呢？因为经文上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将要做和他同样的事，甚至还要更大。所以今天的我们一次就应该成功。奥斯本说过，不要求神做他已经做过的事。也不要求神做他吩咐你要去做的事，而这里最关键的是我们要顺服，照着神吩咐我们的去做。那如果在医治服侍中，我们服侍了2次，但是作者说这2次 不是求，是发命令，是命令他两次，给出去，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给出去，是加进去，加进去双倍。那如果我们面对意志服事的时候，对方好转了，那我们心里感谢主，感谢天父，这一切完成了，都是你的能力、你的恩典、你的荣耀。那如果说那一次没有成就，那么再做一次，我们再按手重新发出新的命令医治，那再一次不是求天父，天父啊，求你帮助我，求你来医治这个人，求你怜悯他，而是同样的再一次发出。再一次的按手，再一次发出新的命令，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必得医治。我们在做的不是求，就是加进去，加进去双倍，就如同我之前领受的。那我们在，我们是带着信心，直到事情成就。啊，接下来作者在这里就分享了说。约翰·雷克经常用的比喻，医治是一种属天的化学反应，信心和能力合并到一起释放出来，两种物质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不同的环氧树脂。这两样在环氧树脂中分开的时候还好，但是当你把它们混合，就成了新的东西。那现在我们有了信心，我们也有了能力。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能力。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信心。那当信心和能力合并再释放出来的时候，它的产物就是医治，就是成就。感谢主。然后在面对环境、面对医治服事的时候，作者鼓励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更加的专注。那遇到一些特别。看起来特别难，需要我们更加专注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专注的发起猛攻。我们需要意识到，每当我们释放生命，生命就必进来赶走疾病和疼痛。我们加的越多越好，没有任何人能得到荣耀，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神，因为这个能力医治都是神的大能运行亲自成就的。无论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在我们医治服侍的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需要继续前进，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让人得医治，绝不放弃。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更加的去专注于神的话，坚持下去，永不放弃，不断的去持守神的话，不断的去推进，直到结局成就，与神的话语一致。直到我们看到的结果与神的应许一致，感谢主，好，鼓励我自己，也鼓励大家，谢谢大家，我那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也祝福大家。